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拜登表示将继续2024总统大选，回击退选呼声。俄军五月伤亡激增过千人，甲车消耗殆尽。川普盟友向日韩保证当选后维持美日韩合作方针。保护日本人重伤亡女子，家属遭当局维稳。2024全球最强护照排名，欧洲上榜最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拜登表示将继续总统大选，回击退选呼声。拜登在同共和党对手川普进行首场辩论后，很多民主党知名人士发出要求拜登退选的声音。不过拜登就说他依然致力于赢得11月的美国大选。现年81岁的拜登在28号承认他的年龄和前一日在同川普的辩论中表现不好，造成他的局限性，但他说自己能升任在白宫再任职四年的任务。拜登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一次竞选集会上说，我向你们保证，如果我没有全心全意相信我能升任这份工作，我就不会再次参选。拜登对他的支持者说，打算在11月赢得这个州。他说他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年轻人，这个是显而易见。我行路不似得以前那么轻松，讲说话没有以前流畅了，我的辩论也都不似得以前那么好，但我知道我所知道的，我知道怎么讲真话，我知是非对错，知道怎样做好这份工作。几位民主党议员和捐助人，和拜登最喜欢的一些节目主持人和专栏作家，都在公开或私人场合上说，这位美国史上最年长的总统应退出竞选，又认为拜登在辩论中的表现可能让选民觉得他无法再升任总统这种艰巨的任务。在星期五下午，川普在维州举行自己的集会，川普对选民说他认为拜登不会退选。川普说很多人都说经过昨晚的表现拜登要退选了，但事实上我不太相信这种说法，因为他在民调中的表现比他们谈论的任何一位民主党人都要好。川普告诉支持者知，拜登的问题不在于他的年龄，而是在于他的能力。拜登的言论表明他不会屈服于要求退选的呼声。他的言论亦表明，尽管他在星期四的辩论中遭遇挫折，他不太可能大幅改变竞选方针。俄军五月伤亡激增过千人，甲车消耗殆尽。据美媒报道，俄军在五月每日伤亡过千人，卫星图像显示俄军只是剩低几千架状况不好的装甲车。根据英国军事情报机构估计，俄军在今年五月的伤亡率是每日1200人，是自战争开打以来报告的最高伤亡率。报告说，自2022年2月发动入侵以来，俄伤亡的总人数目前约为500000人。报道指，俄在五月加剧对乌克兰北部和俄罗斯接壤的哈尔科夫地区攻击力度，导致俄军伤亡人数骤增。但美官员说，俄已经能够补充他们的部队人数，每月招募约25000至30000名士兵。而乌克兰正是致力于寻找新兵。乌克兰在二月表示，自战争爆发以来，乌军有31000名士兵阵亡，但西方情报官员认为真实数字可能高得多。俄为新兵提供相对有利可图的契约，征召几千名囚犯入伍，并同外国雇佣兵签订合同弥补损失。美官员透露，在2022年9月，俄征召300000平民入伍，但黑工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再次征兵。南德日报以人工智能模型 檢查87個俄軍事地點的衛星圖像，其中包括16個存放坦克、火炮和装甲運兵車的基地。結果顯示，自2年多前普京入侵烏以來，俄的坦克損失慘重，可能只是剩下幾千架装甲戰車。衛星影像顯示，其中一個基地是位於俄東南部的陸軍第111中央坦克預備基地。該基地在21年4月擁有857架坦克，但現在幾乎空無一人。南德日報發現，戰爭剛開始幾個月，亦即是在22年10月，俄就損失近一半坦克車。南德日報對其他軍事地點的分析亦得出類似結論。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國防軍事分析師吉爾史達話俾南德日報知，他估計俄坦克庫存大約剩翻3200架，但其中絕大多數狀況不好，需要大修。川普盟友向日韓保證當選後維持美日韓合作方針。路透社29號獨家引述5名知情人士指，準備再次代表美國共和黨參選總統的川普盟友向日本和南韓官員保證，川普理解和盟邦密切合作的必要性，如果在11月順利當選，將維持拜登時代深化美日韓三方合作以對抗中共和北韓的路線。此舉意在消除日韓兩國對川普或會忽視盟友的不安情緒。知情人士透露，在過去幾個禮拜談話中，川普身邊頗具話語權的政策顧問向日韓傳達以下訊息：如果川普再度執政，將支持日韓改善彼此關係，並推動軍事、經濟和外交合作，以緩解全球緊張局勢所做的努力。曾擔任川普時期白宮國家安全會議幕僚長的傅萊茨今個月訪日會見日本國家安全保障局長秋葉剛男，我向他們保證聯盟將是堅實，川普知道必須和我們的盟邦密切合作以捍衛他們的利益。川普的盟友已針對川普在大選中勝出的情況提出若干外交政策計劃，包括烏克蘭和平計劃和調整北約資金的計劃。他們向日韓的保證更具意義，因為其中包括和外國官員的直接對話。在5月，前川普外交政策官員亦會見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不過，傅萊茨表示，他並不是代表川普發言，而是根據他和川普共事的經驗提供評估。他表示，在川普第二任期內，美日南韓很可能會攜手抗衡中共和北韓。曾在川普時期擔任駐日大使的美國聯邦參議員海格提表示，川普認同美日韓建立的經濟關係越深，連結就越強的觀點。海格提仍和亞洲各國政府保持聯繫，並被認為可能在川普第二任期入閣。保護日人重傷去世女子，家屬遭當局圍困。奮力救2名遇襲的日本公民而受傷的蘇州女子胡友平因傷重離世，消息立即上了這2日熱搜，在大陸社交媒體上引發大規模哀悼和對家屬的捐助。但在昨日熱搜卻出現胡友平家屬遠距看望和捐助，網民質疑當局以此消聲，讓民眾不再關心事件。在29號，胡友平家屬遠距看望和捐助的相關詞條是大陸最熱的熱搜，遭網民質疑。綜合綠媒29號報導，胡友平女士在26號因傷重離世的消息傳出後，社會各界在緬懷哀思同時，紛紛希望捐款捐物表達關心慰問。但在前日，胡友平家屬和蘇報記者取得聯繫，通過蘇州日報對大家的關心慰問表達衷心感謝。 並表示，近一段時間我們收到方方面面的關心和慰問，心意收到，亦特別感謝大家。遇到這種情況，相信任何有正義、有愛心的人都會做同樣選擇。經過家人一致商議，我們決定不接受捐款捐物，亦希望不再被打擾，只願逝者安息，家人們盡早回歸平靜生活。如果有愛心人士想傳遞正能量捐款捐物，建議他們可以捐給各地的見義勇為基金會。這段明顯維穩的消息受大陸還有良知的人質疑，雖然微博熱搜這條消息下面都過濾評論，但大陸網民還是在不同社媒發表憤怒，說真的，我不相信蘇州日報的轉述，有些閱歷都知道當時已做過家屬工作，痛失至親，還要情緒穩定做回工具人，烈士安息，期待對罪犯犯罪動機的通報。2024全球最強護照排名，歐洲上榜最多，亨利護照指數發布最新排名，法國、德國、西班牙和意大利和上屆冠軍的日本平起平坐，他們的公民可以免簽證造訪全球227個目的地中的194個，排名第二，僅次於可以免簽去195個國家的排名第一的新加坡。該指數由總部位於倫敦的全球公民和居住諮詢公司康士使用國際航空運輸協會的獨家數據創建，該協會擁有全球最廣泛、最精確的旅行信息數據庫，當各國簽證政策變更生效時，該排名會即時更新。從地區角度來看，位於最新排名前30名的護照中，歐洲佔了24名，亞洲佔3名，北美和大洋洲各佔2名。國際關係在決定護照權重方面發揮重要作用，擁有牢固外交關係和積極國際關係的國家通常擁有強大的護照，為他的公民提供廣泛免簽證進入其他國家的機會。荷蘭、奧地利、芬蘭、愛爾蘭、瑞典、盧森堡和韓國這次並列排名第三，護照覆蓋193個目的地。事實上，韓國是世界上簽訂免簽證協議最多的國家之一，比利時、丹麥、英國和挪威就並列排名第四，護照覆蓋192個目的地，而挪威、葡萄牙和瑞士並列排名第五，護照覆蓋191個目的地，澳洲、希臘、馬爾他和新西蘭並列排名第六，護照覆蓋190個目的地，加拿大、捷克、匈牙利和波蘭並列排名第七，護照覆蓋189個目的地。亨利護照指數中的護照排名是基於一種綜合方法，考慮了多個因素，這些因素包括護照持有人無需簽證即可進入國家的數量、國家外交關係和它的國際協定。美國這次排名第八，護照覆蓋188個目的地。美國護照的具體排名每年都會有所不同，不過在最強護照排名中，美國護照始終位列前十，愛沙尼亞、立陶宛和亞聯酋並列排名第九，護照覆蓋187個目的地。拉脫維亞、斯洛伐克並列排名第十，中國今次排名第六十，護照覆蓋90個目的地，香港排名20，有所下降，護照覆蓋172個目的地，台灣這次排名35，保持上一次的名次，護照可覆蓋143個目的地。新聞播放完畢，多謝大家收聽。